按照零数计，零数计，33章，零数计33章。两节式圣经是209页，我们从第16节读起。16节读起，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，在基波罗哈塔瓦。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西路，从哈西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。我们特别注意西乃旷野是第11站，所以呢基波罗塔瓦是第12站，哈喜路是第13站，最后呢利提马是第14站。我们说42站是14站加14站又加14站，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到利提马就结束了。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哈喜路和利提马所发生的事，那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天路历程里面，特别是以色列的天路历程里面，在第一个阶段的最后2站就把它结束了。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个西乃旷野呢是第11站，倒数过来的呢11站是加底斯，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站。然后呢往前走3站就到了利提马，就是到了这个第一个阶段的结尾。那盼望我们大家对这个有很深的认识。然后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民数记第12章178页，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，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，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回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第10节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。第15节，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7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然后第13章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，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然后我们看第21节，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禾，直到哈马口。他们从南地上去，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、士筛、达麦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。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5花果来。第25节，过了40天。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。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得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。第32节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14章第1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、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。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凭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然后第20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你们明天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多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结束我们这一连串10次的讲论。我们这10次主日晚上连续在台中，我们是来看这个天路历程。那特别我们从42站旷野里面42站呢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学习。那我们说过42站呢是分作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有14站，第二个阶段是14站，最后一段是14站。那么今天呢晚上我们就要结束第一个阶段，那就是我们可以说靠主的主的恩典，我们在这14聚会里面，我们终于完成了42站的第一个阶段。那么这个第一个阶段就代表我们跟随主走天路历程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阶段所要经过的、所学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我们一再的重复，盼望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，在42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站，一个是从前头数过来第11站，就是西乃山，还有呢就是从迦南倒数过来第11站，那就是加底斯。那么这两站呢可以说是关键的站。那么让我们记得 这个西乃山呢，特别给我们看见阴性称义。这个加底斯呢，是给我们看见阴性成圣。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站。那么以色列人是在加底斯呢，结果他们失败了，然后从那里经过红海，他们就转到旷野去，从那里又开始就漂流了38年，所以悲剧呢就从那里开始。那么第一代倒闭在旷野，然后第二代他们还得要回到加底斯。神没有放弃，神没有降低标准，神从来没有因为说你达不到圣洁的标准就算了吧，让我把标准降得更低一点，没有。神一直等到老旧的一代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然后呢第二代经过40年以后，大概可以说差不多经过40年以后，他们还是回到原点，然后从那里呢还是进到迦南。所以这两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呢在西乃山呢，我们也看了好一段的时间，我们知道那是在西乃山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学了非常重要的功课，那是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育。所以11站完了以后，那么就12站，12站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，那就是这个基波罗哈塔瓦。到了基波罗哈塔瓦呢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发现他们那个肉体啊，那个最丑陋的一面终于显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肉体呢不只是代表那个膨胀的人格，肉体呢也代表我们这个人是是我们这个人是颠倒的。本来我们这个人应该是受灵的支配啊，特别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那么基督圣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灵呢就管理我们的魂，管理我们思想情感意志，然后我们这个魂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就管理我们的身体，所以身体是听我们话的啊，这是个正常的人。那么神救我们是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，所以我们要记得不是我们听身体的话，是身体听我们的话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身体他不，就身体不听他的话，结果他一定要用安眠药，一定要用各种方法叫身体来服他，你就知道说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颠倒过来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肉体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在这里有人要吃肉，我们为什么他们要吃肉，因为他们好久没有吃肉了。他们本来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肉，本来有黄瓜有韭菜，他们现在想念在埃及一切，他们现在炒回了肉吃，他们巴不得能够得着这个，他们巴不得有肉可以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呢，他们从前幼稚的时候，他们吵着要吃肉，神给他们。现在呢，他们学了那么多的功课，他们缴了那么昂贵的学费，那么在西乃山下，神给他们许许多多的教导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也看见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神给了那么多的带领。他们还是要吃肉，他们还是凭着，他们还是受他们身体的支配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个属肉体的人。这个人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到了，过了西乃山，他们往前行了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迟早有一天旷野是个试炼人的地方。我们本来还不认识我们的肉体，到了有一天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这个人是根本就没有力量，我这个人就是受身体的支配，身体有一个欲望我非打倒不可，身体有一个要求我非满足它不可，身体里面有一种的饥渴我一定要迁就它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让身体来支配我。那么这个就是在基波罗哈塔瓦给我们看见的情形。那么那一幅的光景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原来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律法呢是一面的镜子，这一面的镜子呢，本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，所以律法呢，特别是神的标准摆在那里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离开神的标准有多远。本来我们还以为，我们很谦卑很温柔， 我们本来以为我说我们自己还蛮忍耐，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的神把标准摆在那里，不光是当你一个脸